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添一个作诗的人。注意香菱这句话，香菱的天真烂漫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。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大家仔细想一下，香菱在替她的丈夫找太太，如果听懂这个逻辑，其实你觉得蛮悲剧的。可她竟然一点都没有不高兴，吃醋、嫉妒，所有我们想象的女性的不快乐的东西她都没有。她高兴的原因说，赶快娶过来，我们多一个作诗的人。她眷恋的是大观园的青春王国，因为她想象在大观园里所有这些女孩子可以一起作诗，这么美好。可是没有想到来的是一个现实的痛苦。所以这里面就在讲青春王国是有很多对现实的误解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接触到现实，所以他自己在幻想一个现实。他想这个夏君贵来多好，我们多一个作诗的朋友。所以夏君贵当然可以扮演黛玉的角色、史湘云的角色、薛宝钗的角色，他们就真的是延续了青春王国写诗的这个部分。可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现实里夏君贵是要斗争的，因为在他自己的家族里面他是高傲的，所以他要把所有人的压服下去。他第一个压的，我们表面看起来是香菱，等一下大家仔细读下去你会发现不是香菱，是谁？是小姑，就是薛宝钗。我们知道所有的女性在过去嫁到夫家第一个难缠的就是小姑，为什么不是大姑啊？大姑有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还好，是那个小姑，就是你丈夫的妹妹。那这个小姑当然今天也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朋友，因为伦理在改变了。可是过去我读唐诗的时候说，先遣小姑尝，就是那个媳妇第一次做菜怕那个公公婆婆不喜欢，就去讨好那个小姑，让小姑先尝尝，她如果可以的话大概公公婆婆就过关了。你不要忘记那里面有非常强的社会暗示在里面，就是为什么是小姑这个角色，因为小姑刁难你的话你真的是活不下去了，就是那个小姑常常也就是最刁难的角色。所以这里面当然从复杂的心理学上也可以讲，从社会学上也可以讲，其实夏金贵第一个的对手绝对是薛宝钗。可薛宝钗聪明，薛宝钗漂亮，薛宝钗学问好，没有人是她的对手。所以你就发现《红楼梦》最有趣的就是说，她最后要斗的不敢斗薛宝钗，因为薛宝钗太厉害，薛宝钗厉害到她根本不是对手的人她不跟你斗。薛宝钗要斗的可能是黛玉，因为只有黛玉可能还是她的对手，你夏君贵哪里是她的对手，她根本不跟她斗。所以夏君贵最后就斗香菱，因为他就问香菱说，你这个名字谁取的？他说是宝钗宝姑娘取的。他说我看真不通。那他说你怎么会说不通，大家都承认公认在所有我们这些姐姐妹妹们里面学问最好就是宝钗。然后他就说他学问好，学问好怎么会把菱花当成香？菱花有什么香的？所以其实有没有发现那个矛头指的是宝钗，其实不是香菱，他只是借着这个东西去恨香菱。所以香菱是一个牺牲者，因为他斗不起宝钗，最后他就斗了香菱。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补写的作者有一个最大的误解，就是香菱要被折磨死的时候宝钗出面了，宝钗就把香菱救走，说骂他哥哥说你不能保护香菱，那让香菱就说，因为夏金贵说要把它卖掉，几两银子再卖掉就是了，反正就是买来的再卖掉就是了。所以香菱哭得不得了，说好不容易卖到一家对他比较好的，就求他说不要卖我这样。那后来宝钗就出来说跟我吧，所以香菱觉得高兴死了，一辈子就可以好好的服侍宝钗，就跟着宝钗。可是我们注意一下，如果以曹雪芹的逻辑来讲，宝钗绝不会做这种事，因为宝钗是一个非常自保的人，他绝不会因为香菱去得罪夏金贵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如果宝钗去保护了，其实是宝玉的角色，就他是一个守护者。可是宝钗基本上，宝钗记不记得他是第一个搬出大观园的，大观园一抄检他赶快走，因为划清界限。所以这个人青春很早结束是他自己就划定了，说我成熟了，所以我不要再跟你们上网玩这种游戏了，所以他就划清界限。所以 他是第一个搬出大观园，所以他的理性使他第一个结束他的青春。可是他结束他的青春的方法不是不甘心的，是觉得反正人生一定是如此。所以胡适的解密码变成非常重要，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，知使相魂返故乡，是讲明香菱最后没有被救赎的可能，活生生被夏金贵折磨死掉。所以说明 后补的作者其实是不了解《红楼梦》的。如果他了解《红楼梦》，他不会改写《红楼梦》变成宝钗救了香菱，所以香菱后来没有死。这个是曹雪芹不会同意的，因为香菱绝对是一个应该可怜的角色，所以一开始他的名字叫英莲，英莲，他是一个最悲剧的一个命运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，读到这一段其实有一种心痛啊，就是香菱在替丈夫找太太，而竟然幻想来的这个新太太是可以跟他一起作诗的，两个人可以一起作诗绝对是情同手足啊。如果可以在一起画画，可以在一起写诗，大概是惊人的缘分，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利害。我们在成熟的现实的社会里面，大部分人跟人的关系都已经有功利跟现实了，可是可以在一起读书，可以在一起写诗，在一起画画，它是完全超越在功利之上的东西。所以因此香菱的幻想让你有一点心痛，是他完全不知道将要来临的夏金桂是什么样的角色，他竟然在幻想说啊，我们好好，我们可以办一个诗社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写诗的人。那所以这个梦想才是他的巨大的一个悲剧。那宝玉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担心了，好像因为晴雯的死亡，他写了芙蓉诔之后，这个天真烂漫的宝玉也开始对现实有一点点接触，他就冷笑着说，虽然如此说，你虽然这么天真，你在幻想来的这个新奶奶会跟你一起写诗，我只是替你担心，担心你以后的事情，担心绿后。你注意到这句话，宝玉已经暗示香菱的未来恐怕不保。这个时候很特别，因为宝玉过去不是这样的角色，可是宝玉这个时候好像经过好几次的倒亡，他已经觉得大概陆续要走了，所以他觉得香菱太天真了。那香菱说，这什么话，我倒不懂了。所以你看到香菱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是什么，他觉得年纪轻轻的大家都是天真烂漫，在一起写诗不是很好吗？他说，你怎么这样讲，我倒不懂。那宝玉说，这有什么不懂，只怕再有个人来，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。好，这里面在讲嫉妒，在讲排斥，在讲人跟人的陷害。可是香菱真的不知道，可是香菱真是一个奇迹啊！可以从小被卖来卖去，这样被毒打，这样被折磨，可是她还是天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曹雪芹花了好多的笔墨在写香菱，恐怕觉得香菱是真正到最后一个最执着青春的人，就他完全至死不悟，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夏金桂是什么样的角色，还觉得可以相处得很好，对他的世界来讲是一个乌托邦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对待人家这么善良。可是宝玉已经讲出来说，这个新太太来了，你的丈夫薛大哥还会像以前那么疼你吗？其实薛大哥本来也没那么疼他了，那么香菱进来以后，他在外面什么都玩的，他根本就是丢在那边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的人。可是接下来就不只是丢在那边没有感觉，而是因为夏金桂的挑拨，他开始会去打香菱，他会开始去折磨香菱跟处罚香菱。所以我们看到曹雪芹指出来的恶其实是一种无知的恶，就是薛蟠不是天生的坏，是他无知，他愚蠢，所以他很容易接受夏金桂的挑拨以后就相信，然后就去打香菱，可是每一次都是被挑拨被造假的。所以因此我觉得曹雪芹指责的是一种无知之恶，就是犯了一种恶，这个恶是他自己不知道的，他自己不知道的恶。那宝玉看到香菱这样子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地站了半天，无精打采又回到怡红院来。好，无精打采，宝玉在大观园将要关门结束，青春将要结束之前，陆续有这样的心情的反应，一夜都睡不着，种种的不宁，第二天饭也不想吃，身体发热，因为最近抄检大观园，赶走思齐，告别迎春，晴雯死亡，一切的羞辱惊恐悲戚，兼以风寒外感，就生了病，卧床不起。